中曰弘誓显誓者，前边呢所列分出四帝、四弘、六纪。那么四帝讲过了，现在讲四弘。四弘四院呢是根据大乘讲的，四帝啊是根据这个通大乘通小乘。各位要知道，佛陀在世啊，这一生就是讲四帝，大乘小乘在乎我们心里边的领受。他讲大乘，你心量小，就因为这是小乘。佛法没有大小，大小在我们心里边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比如说这个是大乘经啊，那个是小乘经啊，经里边没有大小，我们的心量小，看这部经就小了，如果心量大嘛，这部经就大了。所以这个四谛啊是通大小乘，四弘四院呢仅限于大乘。再说明一下子，小乘是自利的，大乘是利他的。我想这样子很容易懂。四弘四愿，弘就是大，这个四种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个不是小乘的心量可以做得到的。众生是无边的，空中飞的、地下走的、水里游的，都是众生，我们都要度。什么叫众生的？众畜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，叫众生。说才从地时殿前过，又向阎君锅里来，刚刚升天了，做善事吗？一善事做完了，享受享完了，马上就堕落，就到阎王爷那个油锅里砸。佛在世的时候有个孙陀罗南陀啊，佛的亲弟弟啊，他不肯出家，佛陀度他出家，度他出家，他说我舍不得我太太，我太太长得卡碎。他说好，我带你去看一看，如果你看的，如果这个地方如果比你太太好的话呢，你应该舍掉你太太，把她带到三十三天上去，叫她眼睛闭起来啊。带到三十三天呢，那个天女之多呀，我想天女大家想象可以想象的，总比我们漂亮吧。他们自言自语的呀，说我们现在没有事情做，等到孙陀罗南陀死了之后啊，升天我们都嫁给他，给他做太太。哎，他说我就是孙陀罗南陀呀。他那不行了，还等你死啊，你没死上不了天。后来佛陀就把他带到这个地狱里去了，地狱里看见两个鬼啊，烧那个油锅，用烧油锅。这两个鬼就自言自语的时候，等着孙陀罗南陀升天享福，福享完了直接下油锅。我们那个时候在加火，把他吓得也不敢承认我就是孙陀罗南陀了。各位了解，我们福报不大，自己问问自己，福报并不大。如果福报大，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。不要很小的福，不要把它享光了，福享尽了就苦就来了，要积福。所以做功德嘛，做功德就是积福啊。什么叫积福？就帮助别人，不要过分自己享受。 这个臭皮囊啊，犯不上替他费了很大的力量啊，穿什么衣服啊，吃什么饭啊，睡什么床啊，住什么房子啊，坐什么车呀、啊、我想这个就是被他所转了，被他所转啊。所以是啊，这个大乘的境界，小乘的境界，众生无边，誓愿度小乘不度众生的呀。小乘自了汉，自己了生死，父母都不管呢，亲戚朋友都不管，这是声闻。圆觉呢，稍稍管点亲戚朋友啊，他了生死嘛，他总是到哪里听经啊，他通知亲戚朋友一声嘛，大家去听经啊，这是圆觉了。如果声闻的话，我自己跑，你车上有位置没有？没有，你想打个便车他都不干，这是声闻了。我想这个容易分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我们的烦恼太多了，昏烦之法，恼乱心神，头脑不清楚，头脑不清楚，心里边有一点黑暗，那就是无明。心里边黑暗，你要把这点黑暗把它除掉，就是光明。就无明就没有了，无明就变作明了。见思烦恼在知见上起分别，在思想上起分别，这叫见思烦恼。尘沙烦恼的世间法呀，如尘要沙，多得很，学不完啊。那么想学完呢，学你这一生也学不完，所以叫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。说这个太多了，烦恼无尽，但是我发愿要把它断掉，断根呢，除根。怎么除呢？那就是百花丛里过，一夜不沾身。在花园子里走，这个花叶、树叶不要沾到身上，因为什么？你身上是智慧，是般若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不会被这个色受想行识沾住。你要没有智慧的呀，眼见色，耳听声啊，鼻嗅香啊，舌尝味呀、啊，硬是叫他给拉走了，叫六尘把你六根给拉走了，啊，所以是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啊，智慧就看得破嘛，放得下嘛。看破放下就得大自在嘛。如果看不破，人生在世被你压的压力太大。尤其在美国的朋友，每个人都有点压力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必讲，自己明白了，你们也不必说了啊，都有点压力，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，因为什么？不知足。说知足者常乐，能云者自安。能知足一点，说弥勒菩萨斗率天叫做知足天，你要能够知足，经常快乐的。虽然穿个破衣服，只要遮着体就好了吧？虽然粗茶淡饭，能够肚子不饿就好了。虽然是房子小一点，能够容纳一个床铺就好了。我想这个就知足了，知足就快乐，一旦时一飘隐啊，我想就是知足的境界，能隐自安，你不与旁人斗，能够隐呢，隐辱，并不是你打我不还手，你骂我不还口，佛教不是这样子，你打我一拳，我就给你一脚。你骂我一句，我就还你两句，因为什么？佛教里有金刚怒目啊，有赦受的，有降服的。你们看那观世音菩萨，千手千眼，有的拿刀啊，有的拿枪啊，有的拿香啊，是不是？一千个手，一千个人，看见好狼他就烧香，看见派狼他就放枪。 注意啊，真正不要看到佛教徒好欺负，不是这样子。佛教徒才不好，不好欺负。如果你要是好，他比你还好；如果你是坏，他比你还坏。那就是金刚怒目，佛教里面有金刚怒目，所以是真正的能够忍，这个忍的就是相应。冷啊热呀、啊、好像我从前有写过两句话，我小时候我父亲给我讲，冻死迎风站，饿死舔肚行。冻死了迎着风站，不要倒，冻得不得了啊啊，迎着风站，那表示啊不被这个环境所吹倒。饿死舔肚行，饿的呀，饿死了肚子要舔起来，证明我这吃得很饱。不要求人呢，并不是我小时候到现在没有求过哪一个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啊，连小庙都没有一个，到处挂单，挂单很清闲呢啊，吃凉不管酸。如果我也有个小庙，那就不得了，你们来这么多人呢，要向你们化缘了，伸手了，没有化过缘，我没有东西，不必化缘，穿的衣服也不是我，都是旁人送的，吃的饭吗，越不化缘呢，我还今天还吃的饺子，哎呀，好举经常给我包的饺子吃，那就是你越贪越没有东西吃，你越不贪呢，吃的也好，穿的也好，睡的也好，哎，你看我那个小房子，特别给我盖一个那么小房子住，说真正不要贪，啊，不要过分的求，求不完的，贪心嘛。所以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所以是求于人畏于人，这是孔夫子讲的，你想求他你就怕他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，我要想求你啊，我对你讲话声音都不大的，细声细气的啊。求于人就畏于人，你要想求他就怕他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，连阎王爷我都不怕，我都不怕死嘛，我还怕哪一个，是不是，如果有这种的精神呢，学佛才可以啊。所以说周身呢自在，一点压力没有，连死都不怕，就没有压力了，又怕死又怕活的那就麻烦了，又怕做生意怕赔钱呢、上班又怕裁掉啊，那就问题多多了。法门无量寺院学，学不完呢，长到老学到老，永远做老学生，千万不要做师傅。说孔子讲，就怕你想做老大。你这一做老大呀，就不好弄了，啊，旁人都恭敬你了，那么你这一做老大就是自大，自大两个字你们知道是念个什么？自大是臭啊，自大两个字变得以前就臭了，没人理你呀、你不要说哎呀，我又是什么功夫了，我又是罗汉呢，我又是菩萨了，那保证你几天就臭了，没人理你了。你说哎呀，我们大家都刚快呢，都是一样，哎，这还差不多。说真正做人很难呢，学佛也不容易啊。所以法门无量寺院学，你要自大的话就不肯学了，就不肯学了。法门太多嘛，世间法呀，出世间法了，当然最后是一理了，一个法，在理性上是一个法，在形象上的法门太多，所以是啊，法门无量，发愿要学，长到老学到老。各位啊，尤其佛法三藏十二部，哪我们世间法也学不完呢？五千年的文化， 你怎么学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甚至三皇五帝，这个传统的文化你就学不完。我今天晚上讲的题目就是做人与学佛。做人嘛，就是讲五千年的文化了，我们要讲传统文化的啊，不要讲西方文化，要讲东方文化。东方的文化在人，西方文化在物，宗教的文化在心。我们佛教讲修心啊，西方的文化呢是哪一个大炮啊，是飞机啊，是这个什么枪啊，你看这个只要你有钱就可以买枪啊，你要对不起我就放你一枪。这是西方的文化。东方的文化是讲礼貌的，你们到台湾看看，你身上不能有枪，有枪是犯法的。说无论你东西的文化，最后是还是要综合的，要综合的，不能偏于哪一方面。说法门无量，寺院学；佛道无上，寺院成。佛道是太高了，说我们常常讲佛太高了，众生太广了，那只有学心。这部止观就是讲心，不给你讲佛。佛的境界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啊，空讲没有用，与他那个境界不相应。我想我们在座哪一个能跟佛一样？你没有那个境界，不谈。众生太广了，众生太广了，人类就光人类吧，或者是动物界呀、植物界什么，这个也没办法讲。要讲心总可以吧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完全是在宗教上，完全是以心为本，以心为本。所以圣贤界是以心为本，说佛道无上寺院成，到最后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也好啊，佛也好啊，众生也好，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但是我们要学的话呢，先从心下手，先从心下手，就等于我们学佛法先从四谛下手，然后再修四弘四愿，然后再讲六记。它就是程序是这样的，说现在先讲四弘四愿，发四弘四愿。所以生照这个照论里面有句话，发生挪于始心，终大悲与负难。生挪了就是弘誓，发愿的时候啊，是最初要发大愿啊。那么到最后呢，用大悲救度众生，度众生要大悲啊，要大慈的话就与快乐了。所以是这个到了这个六记呢，就是六种是分别的，六耳常记，记是不分别的，记就是啊，我就是佛，佛就是我啊，娑婆就是极乐，那就是记。六呢，那娑婆是娑婆，极乐是极乐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说有分别一面叫做六，无分别一面叫做记。说金刚经里讲了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分别，无为法就是记，分别法就是六，有六个层次。我想这个文呢后边很多啊，礼记佛呀，名字佛呀，啊，奋正佛呀，相似佛呀，观横佛呀，这个究竟佛啊，老学教的就懂了，不必去详细讲它。说宗曰弘誓显誓，曰这个四弘四愿显这个心誓的。前面有十种心嘛，四谛里面有十种心嘛，现在也约四弘四愿呢，显示这个十种心。前为法性闻法等，其意已显，未了者更邀四弘。前边呢约法性闻法等，这个等呢 那就等于用十种心，用四谛来用这个发这个十种心显这个显你这个心。那么这个道理应该是明白了，如果要不明白呢，所以再讲用四弘四愿是不太了解，是再用四弘四愿呢来显明。又四谛中多要解明，上求下化，四弘中多要愿明，上求下化。又四谛中通要三世佛，明上求下化，四弘中多要未来佛，明上求下化。又四谛中多要诸根，明上求下化，四弘中专要一根，明上求下化。注意上求下化，这个什么叫上求啊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们现在这么辛苦读书啊，这是上求。读了书做什么？要下化啊！我们现在要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上求。到了极乐世界做什么？我们想不为安养入娑婆，道驾慈航，回到娑婆世界来度众生，目的是度众生啊！我想人生在世啊，不是为己，为己呀、啊，那就是不值钱了，为人。为人为旁人，就是我学的本事，我学会游泳，我可以到水里去救那个游淹水的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上求下化。四谛里边呢，大部分都要解明，解就是了解了。因为四谛是境，苦寂灭道是所观之境界，那么从境而生解，就这个境与解是相对，苦、寂、灭、道都是我们所观的境界。你有了所观的境界，你才能够在境界上了解，才能了解。所以是从境而生解，这个就等于属于心境，解就属于心嘛。心里边了解苦啊，啊，烦恼啊，不生不灭呀、啊。所以这个是心里边的事情，苦在心里边，不要喊呢。奉劝各位，有苦不要喊呢、啊，到了喊苦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有苦往肚里吞，哎，苦水吞到肚子里去，不要往外吐，吐出来没人管你。真正这是老实话，不要见人就诉苦啊！你要常诉苦，人就怕你了。哎呦，你怎么又到我来诉苦？是不是想管我借点什么东西？啊，你再去，他不愿意理你了。说是苦在心里边，苦是境界，苦与乐了解是在心里了解，自己明白，自己明白。说这个四谛啊是通三业的，四谛也是通三业，三业就是这惑业苦了啊，这个是通迷惑，通造业，通感果。老实讲，我们不迷惑不会做坏事，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在大乘起心论里讲。一念不觉迷了，见财起意了，啊，想偷了，这是心里面迷了吗？如果心里边不迷啊，我想摆在你面前，你都不会拿，都不会动心的。啊，那我得讲，你除了好吃的东西在我面前呢，我还得分辨，我要不要吃？要吃的话，我就心就动一下子；要不要吃的话，你再好东西我都。看都不看。注意这个物件，这个所观的境界在前边，那么看我们用什么办法把它消掉，不要叫它诱惑。我想这个很容易，用如幻如化，如幻如化，了解是无常的，生灭的，不长久的， 啊，看某个人穿一件好衣服，你也想去买一件，这不是被这个衣服所转了？看某个人吃得好，哎，我也想这样子。看哪一家个房子大，我也想来一栋，那不是压在你身上？所以是不要被境界所转，被境所转，能够转境，不被物转而能转物，那是丈夫。不被外境所转，喜怒哀乐之谓发，发而皆中解。喜呀、啊、怒啊、哀呀、啊、乐呀、啊，发了之后就来不及了，在他没有发的时候，你把他控制住。如果发的话呢，适可而止。如果看着这朵花很好，你欣赏欣赏，你不要把它摘下来戴在你头上，这就不对了，是吧？喜怒哀乐之未发，没有发，容易修。已经发出来了，那你就要控制了，控制了，不必要说两个夫妻两个人吵起架来，这个没有完，啊，这恩恩爱爱也没有完，这不是自己找麻烦。你看夫妻两个人吵架了，表示自己的威风，净摔东西，把房子的东西往噼啦啪啦噼啦摔，但是他都是摔那个摔不破的东西，他是假的。啊，你让他摔个花瓶，要铁做的花瓶他就摔了。啊，所以说适可而止。所以是这个境界，在境界面前容易修，没有境界没有办法修，但境界有好有坏了，啊，有好境界有坏境界，啊，那么你看好的境界坏的境界也是见仁见智，也没有一定的标准的了，啊，有的说视金钱如粪土，他看的金钱跟 粪土一样，这个金钱打不动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么看他看了一个钱，他当着一百个钱，这个又不是一样，这是见仁见智了。所以是境界摆在面前，啊，能够把境界化掉，这是功夫，这是啊，说境界通三业嘛，所以有上求有下化。四弘中的多妖怨名，四弘啊，四弘四愿。属于心愿，属于心愿，啊，四弘属于一根，那么一解生愿，一根呢，啊？什么叫一根呢？就是发尘所对的一根，眼对色，耳听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处，啊，身体感觉处，意也说你有没有意思。我的意思怎么样？意是对法尘，法什么叫法尘呢？就是尘尘擦擦，啊，我想我们从生到现在啊，经过了不知道多少，所以是这个一根呢，也就是说心里边的六尘的落下的影子，落下的影子，我们修学的不了解，这是这个法尘，法尘什么叫法尘呢？落谢了，事过境迁了，影子没有亡在脑子里，所以晚上做梦他都会幻现出来种种的东西，这里法尘幻现，法尘是一根相对，一根相对啊，一根说意是相续不断的意思，说你有没有意思啊？意思不断，眼会断掉，眼对色，没有色眼就不发生作用了，耳朵没有声音，耳朵不发生作用了，啊，眼耳鼻舌身都要有相对，它就发生作用，这个意呀，啊，不必相对，它始终循环不断的在那里，因为什么呢？有的事过境迁还是在它那里运转，事情过了，所以我常常讲过去不讲，如果你讲过去就是一根，未来不想，你要想未来也是一根，现在随缘，那现在就是五根对五尘了， 随缘。所以这个一根对法尘，法尘呢就是落现影子。所以这个楞严经里讲啊，你心里边不想什么，什么都不想，应就是法尘的分别的影子在那里作怪。我们不了解那是心，错了，印贼作父了，不是心啊，心是不可见的，心是不可见的，可见不是心，心是不可见，所以它大，可见有方寸了，心太小了嘛。所以我们人的心小嘛，鬼神的心也小，两小无猜了啊。所以你要求鬼神，他很容易感应，很容易帮你的忙啊。鬼来帮你忙，你请鬼容易，送鬼就难了。你请来容易，你给他点好东西，他吃得来了。等到你得到好处，你把他送走啊，谈都不要谈，他非得把你搞这个乱七八糟的啊，他心量小。你请菩萨那就不一样了，请菩萨你不一定请得来，因为什么？你要跟他的心相应，你的心要跟菩萨的心相应，你才请得来。你要请客一样啊，你请客我跟你不相应，你请我不去的呀，对不对啊？你请鬼，我的心跟鬼相应嘛，两个都是小鬼嘛，我们的心也小，他的心也小，很容易请到，很容易请到。这个鬼是来了容易，去就不用。说这个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，我们不能够骂他，鬼有五通啊，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属命通、神足通，再远他马上可以到，没有漏电通，烦恼没有断，生死没有了。如果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死掉了，把这个臭皮囊丢掉了，也有五通。当我们死了之后不一定做鬼了，各位不要搞错了哈，人死不一定做鬼，那很悲哀的，做鬼有条件的，人死不是鬼，也许来生做人，是吧？老实讲搞不好做畜生或者升天啊，不一定了，就是六道都可以去，甚至还可以做罗汉，可以成佛了，是吧？做鬼不是简单的，鬼是三途之一嘛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老想我们在座的礼佛一拜，鞠个躬，哈个腰，做点功德，你都没有资格做鬼了，没有条件不够了啊。那就说是我们就不要怕下三途啊，你就不要希望升天，我想来生做人可以保得住的啊。所以五戒不赐，人天禄绝，五戒你要不守啊，来生做人都靠不住，升天更不要谈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仁义礼智信做人的条件吗？五常仁义礼智信，如果这个五种你也守得住，就是五戒，这个五戒守得住，来生做人靠得住的啊。所以是这个一根呢，我们要先要认识它。法尘也是认识，什么叫法尘？就是灰尘啊，四过境迁的留的影子，留的影像，就是法尘。所以四弘之中啊，四弘四愿之中啊，多于这个愿来名，就是一节而生愿。那么四弘呢，属于这个一根，属于一根啊，所以它是上求下化，四谛里边，它文里边四谛是腰诸根啊，苦眼见的也是苦啊，耳听的也是苦啊，啊，它是约诸根来讲。如果我们要六根互用，那要不同了。什么叫六根互用啊？你知道我们人死了，眼睛还在，耳朵还在，啊，孔子讲心不在焉，有眼不见，有耳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这还我讲的呀，这是孔子讲的。主要就六根的老板是心，六根老板是心， 所以我们常说修心就是这个道理。六根呢，六根是相，这个六个手指头这是六根啊，这是相，它的根本是心，心来控制。如果你一心归元，六根反元，心里边明心见性，六根就互用啊，并不是哎呀，我眼根修成了，我修了三只眼呢，不是这样的讲，那就说明你这个一根反元，六用解脱，一根成功了，六根通过，因为什么？六根的老板是心，你明心见性，这个六根都可以互用，六根互用。六根互用的位置在原教是实性位，实性位，实性位是断见思烦恼的。如此分别令义了解，得义者不是也。如果这样子讲，你应该懂了吧？啊，不必我再向在下文讲，否则的话呢，还要解释。夫心不孤生，必脱缘起。一根是因，发尘是缘，所造之心是所生法。他这个前边呢，四谛发心呢，一共有十种。那么现在啊，再来用这个四弘啊，来解释这个显示。显示这个显示两个字叫显示发心啊，心不孤起啊，我们的心呢自己不会起来的，障境方生，外边有个境界你才能生心吗？如果外边没有境界，你心不会生的，这个境界可能就有千差万别了，有好有坏了啊，有善有恶了，所以是心随境转，境由心生，外边的境界是由我们心里生的，所以是心生万法嘛。你要把心能靠得住，你可以生万法，你要心控制不住，心就被境界所转，随境所转。说心不孤起，必脱缘起，缘就是外境因缘呢，一定外边有种种的因缘，这个缘不同了。我想有的说有缘无分呢，有分无缘呢，这个道理你们懂吧？有缘没有分，想结婚不行；有分无缘，结了婚了，两个吵吵闹闹，那就没有缘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必脱缘起，没有缘心不动的了，心不起的了。缘就是境界嘛，一根是因，我刚才讲的一根呢，就是因，发尘是缘，发尘。我想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根呢，是有外边的境界拉它才动，有色才能眼睛才能发生作用，但是。根与尘呢还要了解，是愚者难分实与根，这个约法的罗汉呢，他都分不出来什么叫做实，什么叫做根。这根与实啊，如蜗牛这两个角同时出来的，眼睛能见不能分别，能见不能分别，这个实呢能分别不能见，实就是分别嘛，它能分别不能看，所以是眼根能够看，它有看的功能，但是分别要靠实，眼实出来，我眼睛看见这个东西要马上它一起出来的，眼根跟眼实啊一起出来。说真正依法的罗汉呢，这个根与实都分不出来，就等于我们是两个耳朵，两个眉毛，同时的，但是作用不一样，作用不一样。所以真正相对的东西 相对的东西啊，能观的跟所观的境中间生一个实，说我们佛教讲是入空门。入空门呢，就是眼根对色尘中间眼识不起分别，这个就是空，并不是哎呀，我进了庙了，进了庙了就是空门了，那你就搞错了，题目搞错了。入空门并不是把头发剃掉就出家就空门，啊，出一家入一家，啊，在家烦恼，出家更烦恼。也就说明眼根对色尘中间不起分别，这个就是空。入空门是 入这个地方的空，空无相无作是这个地方。小乘讲空无相无作嘛，三解脱门嘛。如果没有分别就是解脱了，无相解脱，无作解脱，空解脱，入空门啊。所以是真正是要把一根空掉，那才是本事。因为发尘太多了啊，发尘是到处都是的了，到处都是发尘，眼色尘生尘还有分别了，这个发尘没有分别。所以是这个禅宗讲时时勤拂拭，莫要惹尘埃，经常擦一擦啊，它到处落灰土，这灰土太多了，你房子一天不擦呀，一天不洗澡，可能第二天身上就脏了。因为你们动嘛，我也不动，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洗一次澡啊，他身上还是这样子，一动的话他就会有灰尘灰土，那就是一根对法尘相续不断的，前五根对前五尘呢是偶尔的，偶尔相对的，但是你要把这个分别心给它控制住了，这两个东西不发生作用，不起分别。所以佛经里讲，不于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不在这个事物上起分别，你坐在哪里走在哪里都是吉祥的，你要一分别就不吉祥了，有好有坏了，有好有坏了。所以是啊，心不孤起必脱缘起，一根是因呢，发尘是缘。注意这个一根与发尘，我想这样子讲大家都知道了。所造之心是所生之法，这个所造之心，这个心是 妄心，不是真心的。真心不是能造所造，它也不是能造的，也不是所造的。有能造所造是妄心，妄心幻化之心，妄想之心。注意啊，这个所以是心生法生。这个我想这个凡夫的法呀，不出于心境两个字，我们是凡夫。没有出这一个心一个境，心是妄心，境是妄境。这个心有真有妄，真心我们见不到，真心我们见到就明心见性了。真心要见到，真心是不动的呀。啊，你尽管外边昏摇摇像，它不动的，它不动的。妄心它是动，会被境界给牵走，那是妄的，假的，假心。啊，认贼作父的心，所以真心妄心，你要起码学佛的要知道，真心是绝对不动的，妄心呢随境所转，随境所转是妄心。所以这凡夫法呀，我想不出于心境两个字。所以大乘起修论了三系六出，三系相是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境界相，有无明的业相。能见相或者是境界相，就是最初啊生出这个三种的相，三种的这个妄心， 六出呢，那么由这个三细相而产生着志相、相续相、知取相、记名字相、企业相、业系苦相，这个就等于出了，出了，是我们真正细的相看不到，出相也看不到。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你就成功了，见不到。所以是这个根与尘呢相对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了解根尘都是开悟的因缘。楞严经二十五圣不是从六根开悟，就是从六尘开悟。你不要说六尘不好，六尘呢可以叫你开悟。说这个墙壁不好，你头要碰在墙上可能就开悟了。头也许碰个包，但是开悟了。你像下雪不好，这个也许下雪天你就看着雪开悟了。你听着炮竹不好，听着炮竹声音，开悟了。这开悟是顿悟，突然间开悟了，是渐修顿悟，渐次而修，突然间开悟了，突然间明白了，说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当然有大悟有小悟了，我们这个小悟我想都是小小的知道一点，知一不知二，我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，那是小悟了。要大悟呢，是大梦随仙久，平生我尽知，那是大悟。大梦哪个醒了，我们现在都没有醒啊，都在梦中啊。你不要眼睛瞪得那么大，还是做梦，瞪着眼睛在做梦。说大梦哪一个先觉了，你要先觉就是佛了嘛。只有佛醒了，我们都在梦中。说见佛已还都在梦中，连菩萨都在做梦，他有众生可度还不做梦吗？佛就没有众生可度，他看的一切都是佛，看见烦恼就是菩提，看着生死就是涅槃，那他就不做梦了。我们看着烦恼啊、菩提啊、生死啊、涅槃，那就在梦里边，说梦中明明有六曲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在梦里边呢有六道，等你觉悟之后啊，三千大千世界都没有。注意这个根尘呢都是你开悟的因缘，原则是要背尘和觉。背尘和觉，我们现在是背觉和尘呢，我们违背了觉性，跟尘相合了，永远开不了悟。你要是违背了尘，六尘违背跟觉性相合，那就是跟尘呢都可以使令你开悟。如果背道而驰啊，就不行。背尘和觉，背觉和尘，这个名词要把它记住。你比如楞严经里讲二十五圣啊，以及这个虚云老和尚，我们禅宗有个虚云老和尚讲这个，讲这个现在禅宗的泰斗了，已经死了，活了120岁了。他说悲字普落地，响声名利利，虚空分碎也，狂心当下喜，烫着手啊，打碎杯啊，家破人亡，口难开呀。家破人亡就是人法皆空，人法皆空了，是狂心顿歇嘛，歇即菩提嘛。开悟并没有断后有，这一点大家都搞清楚啊。你开悟了并没有了生死，开悟了就见到了，生死还没有了啊。生死你要想了生死，你要走啊。开悟就等于说你有了地图了，你开车不会走错路，那是开悟。但是你车不动，马达不发动，你始终到不了。说你要真正了生死，开了悟之后，你知道怎么一步路都不能错，一错路就是，尤其这个美国的高速公路，你要走错了，有你要的了，要不出来了，那就说明一步都不能错，就马上的走过去，是不是？开路你要走， 走的话呢，那就有贪嗔痴，就坑坑洼洼的要把它。你像下雪，这个地水火风，哦，这美国这个四大地震、水淹、火烧，什么风呢？就龙卷风。人的这个业力就是地水火风，所以是开了悟，并没有断生死，啊，这一点呢，大家要了解。哎呀，我开悟了，说开悟，开悟等于是你明白了，看你开的什么悟。如果你要是大疑大悟，开大悟，开小悟就不同，你之间能够往哪个方面走？你要想了生死，必须要断贪嗔痴。断贪嗔痴，断贪嗔痴，你要走啊，你要修行啊，要不行不行，修就是行嘛，你要走嘛，要做嘛，啊，光说不行，开悟是说呀，说我开悟了，但你光说不练不行啊，佛法是要练的了，练了要练，那就碰到问题了，啊，不是贪呐，就是嗔呐，就是痴，要把贪嗔痴断掉，你才断后有。所以楞严经里讲，舍行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是在名为三无漏学。因为戒啊，舍心，什么叫戒？舍心为戒，你心收起来就是戒，心不被外物所转就是戒，你心被外边所转了，那就不是戒，不是戒。并不是我受这个戒那个戒好多戒啊，三百戒五百戒的啊，那个戒太多了，还可能你把你搞乱了。就是心里边收拾起来，摄心，摄心就是戒，心不被外边所牵动。因为戒可以生定，因为定可以发智慧，这个戒定慧三个缺一不可的。无论你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这样子成了三无漏学了。所以楞严经里三缘断故，三因不生。三缘断故，三缘哪个三缘呢？就是杀盗淫啊，杀生。你要想度众生，你就不能杀生。我又想度你，我也想杀你，太矛盾了吧？杀。你要想自己用功，要断淫，断淫，啊，就是夫妻也不能够同床，你夫妻要出家也不能住在一个庙上，啊，你要想自己用功啊，要先断淫，啊，那么所以杀盗淫呢，这个三缘断了，三因就不生，贪嗔痴就没有了。杀到淫断，三淫就不生了。所以这华严经里讲啊，知一切法都是自心，了解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。唯淫呢，把你自己的心控制住，不必说是我舍身收口心莫犯呢，那你心在挂一个牌子，我禁语了，不讲话了，憋得难过，心里边打妄想。真正讲话，心不动不会讲话的，心不动腿不会走的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心不动你们能跑到专业室来吗？心不动能够讲话吗？啊，说是一切都是自心，所以讲破心微尘出大千经穴，把你的心破开，三千大千世界三丈十二步都在你心里边。各位，三丈十二步没有离开一个心字，没有离开一个心字，离开心就不是佛法。你无论讲什么法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不要离开心呢，离开心就没有话想，离开心就说偏了，说偏一切唯心造嘛，因观法界性，三世一切佛，因观法界性都是唯心所造。所以是破心，把你的心，我们心没有破开，包着你，把你心开心，开心就是开悟了， 开悟就是心开了，心开啊，我这个开心不是说你们吃得好就开开心了，不是这样子啊，心里边打开了，心里打开了，这个所有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的统统明白了，不必这么辛苦去学了啊，心包太虚嘛，我们的心把太虚都包住了，包得死死的，不发生作用了，我们的心不发生作用，真正把心打开了，那就是把这个心里边看破了，放下了，放下才能看破吗？你不放下怎么能看破呢？啊，所以是在起心论里面讲啊，三界虚伪，唯心所作，三界都是虚伪的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注意三界，注意两个字，一个欲，一个色，一个七情六欲，一个颜色，色界、无色界都是情，注意情欲，三界里就是一个情欲，一个情，牵肠挂肚的啊，欲情欲，说是三界里边都是假的。你们看这个情是不是永远的？一段情嘛，这个情是一段的，不长久的，是不是？老实讲，这一生的父母，来生都不一定当父母了。我是讲这个一个分段生死，这也是一段情。《地藏经》里告诉我们，父子至亲，其路个别。父子是最亲了吧？来生走的路不一样的，除了你全家都是信佛的，而且都是希望往生西方的，可能大家一起到西方见。如果又是天主教啊，又是基督教啊，又是回教啊，又是道教啊，又是儒教，那搞得七分八裂的，各走各的路，见不得面的。见不到面的，说三界都是虚伪，都是唯心所作。那么《大品般若经》讲十种比喻，这个是在这前面讲过了，幻化的、扬烟的、水中的月亮、虚空的啊、音响的、虔诚的、做梦的、一个影子、一个镜里边的形象、一个画的，我想心里边就是这样。你要把一切都看开了，水中之月，空中之花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，尽管忙，言去楼空，是不是您来了嘛？大家机会该怎么做怎么去了嘛？就完了，你不能是来了大家就是不空啊，去了也不空，应该有空的时候。我们现在活在世界上应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，不是啊，我听过经了，我饭也不吃了，我觉也不睡了，那不是这样的。你应该吃饭就吃饭，应该睡觉就睡觉，那你这口气不来那是另当别论啊。所以是水中之月没有的，水里面没有月亮，但是你可以看得见，你用手捞一捞捞不到的。人生在世就是水中的月亮，空中之花，眼睛有毛病看的空花乱坠，眼睛没有毛病，空中没有花的。所以这个大陆里边讲啊，说吞钩之鱼啊，虽在池中，在水不久，深陷般若呢，要生死非久。吞钩之鱼，你们钓过鱼吧？这个鱼要是吃到你的钩了，叫吞钩之鱼啊，虽然它还在水里边，不会太久，它老一个钩子。我们现在就是吞钩之鱼，是不是？这个阎王爷啊，经常给你下现实专送，一会儿眼睛看不见了，戴眼镜；一会儿走不路走不动了，拄个棍儿。一会儿腰抬不起来了，一会儿这个病啊那个病都是现实症，那就告诉你差不多了。但是不感觉，两个手还是把得紧紧的，不肯放。说不见棺材不流泪，见着棺材流泪也流不出来。见着棺材两个手不能不撒开，不见着棺材以前你叫他撒个手， 那报的一个名一个利，这两个手，一个报名一个报利，名利这个两个东西压在你身上出不来。所以是真正啊，吞钩之鱼啊，虽然是在水中，虽然是还有生命，在水里边不会太久，它渐渐消掉了，渐渐消掉了。说是这个孔夫子讲，少年可畏，说年纪轻你还小朋友啊，前途无量，是不是？到了四十五十了，不足畏也。人到了四十岁还没有成就，那就不要怕他。年轻的时候呢，是要怕他，那不知道他将来飞黄腾达，不知道搞到多高了。人到了四十岁或者五十岁还没有起来，那就算了，放下吧，不要动了，动不起来了。说深信般若，你要知道生死就不久了，你要对般若对智慧要信了，这个生死就会快了了。此根尘能锁三相牵动，却起却歇，心心生灭，念念不住。三相牵也就生亦灭，就是三相牵引。心心生灭呢，就是念念生灭。我们看不见的，我们一念一念都在往下消，念念生灭的，啊，所以是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你看我们这喉咙只有三寸嘛，拿这个剃头刀那个小刀这么一抹，完了。这股气没有放的时候啊，你可以你呀、啊、我呀、啊、是啊非啊恩呀怨呢、啊、没有完。说一旦无常万事都休了。说心心生灭是念念不住，这是讲根尘相接啊，根尘相接，六根跟六尘相接。三相牵引呢，生亦灭没有住。老实讲没有住，我们现在反省反省，你有没有住？刹那刹那在动。生意灭消掉，无论哪一念，不是生住意灭呀，就是我还要这一段我不老，你能办得到吗？你要能够说不老，这个叫做住，你办不到，就是生没有住哦，生意变，从小到老变啊，灭死了。所以是三相牵引，根尘能锁呀，闪烁如电药，传机要奔流。我想这个比喻啊，这个不用讲啊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很快。人命在呼吸之间嘛，说释迦牟尼佛问他的弟子，人命有多长？有个弟子答复他说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今晚脱却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晚上把鞋袜子脱掉上床睡觉，这个断气晚上很容易断的，明天能不能起来还是个问题。这呼吸之间嘛，这个晚上睡觉这呼吸不太顺了，一下憋住了，心脏就停止了吗？心脏停止不是完了吗？所以是这个如电，这个电光一开一关，一开一关啊，闪烁如电，奔流不停了。不能再往下讲了，往下讲是这个太多了。今天讲到这里好了，几个比喻啊，那么打各位的闲岔了。